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欧美，13号同拜登会谈。澳洲西北部洪水毁桥梁，总理承诺重建发宝座。加州11万多户停电，预计仲会出现更极端天气。美国各界担心医疗用品供应受中国疫情波及。美国卫星相揭露中国殡仪馆附近车辆大排长龙。美国禁止双重国籍驾驶 F-35， 防止机密外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号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出国访问，加强欧洲和英国的军事关系，并且在华盛顿峰会凸显日美联盟的重要性。美联社报道，岸田这次将会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五个国家，第一站将会在今日由法国巴黎展开，而整趟行程的重头戏就是13号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岸田表示，他和拜登的峰会将会凸显日美同盟的强度，以及两国如何在日本新保安战略下更紧密合作。日本去年12月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保安三文件，内容列明将会拥有可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岸田表示，他将会向拜登解释新战略。岸田启程之前对记者提及日美为了对抗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促进国家和经济安全合作的愿景。他说，我相信和拜登的会谈将会是个宝贵机会，能够确认我们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的密切合作，以及我们共同努力迈向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澳洲总理艾巴尼斯视察西北部受到百年一遇洪水游轮的偏远地区，他今日宣布发1万澳元的补助，提供给需要房屋修葺的人士，最多1万澳元的补助提供给需要重买家私和用品的人。他亦都表示，现在要估计重建损毁的道路、桥梁所需要的经费还是言之过早，但是最终的数字将会非常庞大。据路透社报道，西澳洲人口稀少、面积和美国加州差不多的金伯利地区出现的危机，是上星期恶劣天气系统艾利所引发的。艾利原本是热带气旋，短短几日之内在部分地区带来相当于一年的雨量。在今次水灾发生之前，整整一年的反常天气为澳洲东部部分地区带来四次严重的水患。澳洲气象局表示，2022年是有纪录以来水气第九多的一年。加州中北部的卡皮托拉海滩设施5号因为风雨侵袭损毁，8号晚仍然有11万几户停电，而且预计还会出现更极端天气。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公告指出，风暴接二连三侵袭，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和突发性洪水。国家气象局表示，西岸仍然是气旋接二连三不断侵袭的目标范围，气旋在太平洋上空增强的同时，亦都向陆地方向移动。加州首府加沙缅度紧急服务办公室当晚下令，人口超过6200人的威尔顿地区居民立即疏散。根据气象预报，加沙缅度山麓地区预计到11号会有大约150至300毫米的降雨量。加沙缅度郡紧急服务办公室亦都警告，该市东南方的威尔顿地区最强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96公里。加沙缅度郡官员说，已经在梅禄林开设疏散中心。加州部分学校宣布9号停课。中国各地 COVID-19 病例激增，令到当地工厂维持运作和港口货物正常输出日益困难，导致美国再度面临医疗用品可能短缺的风险。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2020年出现的第一轮疫情凸显在口罩、乳胶、手套、手术衣、关键药物和很多医疗零件等必要物资的生产方面，中国占有极大份量。 之后，美国医疗院健康照顾相关企业的联邦官员就努力降低对中国医疗货品的依赖。美国目前已经忙于应付同中国疫情无关的儿童用药缺货问题，包括止痛药同抗生素等。美国官员同医疗用品供应商在访谈中说，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的情况，目前还未见到同这一轮疫情直接有关的任何缺货情况。但是医疗照顾产业高层主管和供应链分析师警告，中国最新的一轮疫情可能要在几个月之后才会冲击到供应链，而且冲击程度很大部分要看未来几个星期的疫情发展。中国在8号降低新冠肺炎防疫级别，正式结束过去三年的严苛防疫政策。不过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星球实验室公司拍摄到的卫星影像显示，去年12月底不单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就连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都出现殡仪馆附近车辆大排长龙的现象。 Google Earth 的图片数据也显示，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的殡仪馆和辽宁省沈阳市的殡仪馆在过去5至10年来从未有好像上个月那么挤拥。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就显示，中国网友对于阳性的搜索量在去年12月中达到高峰，殡仪馆、火葬场的搜索量就在一两个星期之后达到高峰。江苏太兴居民陈军透露，他的舅父确诊之后因为重症离世，但是医生声称死因不能够写新冠。陈军认为中共在隐瞒真相。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王志环推测估计，四月之前中国整体死亡人数可能高于160万。以香港去年春天的死亡率推算，北京每个月将会新增17000人死亡。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引述匿名的消息透露，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关因为担心第五代战斗机 F-35 闪电2的安全数据和技术外泄，要求以色列空军禁止持有外国护照的双重国籍飞行员驾驶该款战机。这种举动凸显美方越来越注重捍卫资料安全和本身国防安全利益。欧亚时报8号进一步报道，美方要求以色列空军禁止双重国籍的人士驾驶 F-35 战机，一来同中国去年被踢爆请西方国家退役战机飞行员训练中共军队有关，二来是该款战机本身具有高度敏感机密。加拿大、英国和澳洲媒体去年纷纷披露，中共以高薪利诱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退役军机飞行员协助中国训练军事飞行员。美国陆战队退役飞行员暨飞行教官杜金去年10月在澳洲被捕，他因为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怎样降落航空母舰而面临多项指控，将会引导到美国受审。
下面是国际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发动新一轮攻击，宣称歼灭600人受到质疑。瑞典盼望加入北约，但是说无法达成土耳其的所有要求。示威民众闯入巴西国会大厦，博尔索纳罗在佛州出声明谴责。伊朗又处决两名示威者，欧盟将讨论新一波制裁。消息传出高盛这个星期将启动裁员，削减规模大概是3200人。世银警告2023年全球经济将有衰退风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俄罗斯目前正不断攻击乌东顿巴斯地区巴克姆特镇，而乌军正在击退他们，并且非常困难的情况底下坚守附近的苏勒塔尔阵地。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谈话中指出，无论如何巴勒姆特都正在稳住，尽管城镇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俄罗斯的袭击摧毁，但是俄军正在击退俄罗斯不断推进的野心。泽连斯基再次发声明谴责 话俄罗斯未能够遵守自己所宣布的在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停战的声明，而对乌克兰城镇展开攻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当日话一枚飞弹攻击位于巴克姆特西北方的克拉莫托斯克，歼灭了600名乌克兰士兵。不过根据路透社记者现场调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伤亡迹象。路透社记者在造访战争前线附近的两栋大学宿舍之后，发现两栋建筑物似乎都没有被飞弹直接击中或严重损毁，亦都没有明显迹象曾有军人入住，或者是存在遗体及血迹。不过基辅当局亦都没有立即回应俄军宣称歼灭600人的讲法。星期日，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表示，瑞典有信心土耳其会同意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但是瑞典无法做到土耳其提出作为交换条件的所有要求。由于北约是否扩大规模需要得到全体成员国一致认可，而土耳其即是北约的一员。去年瑞典、芬兰、土耳其已经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期望能够令到土耳其不再反对两国加入北约。瑞典和芬兰长期和西方国家军事维持密切关系，但是一向不愿意加入军事联盟，以免激怒俄罗斯。不过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促使瑞典和芬兰转变态度。克里斯特森星期日在瑞典一场国防智库会议中强调，土耳其证实了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讲过会做的事，但他都表示他们想要瑞典做一些无法或不想参与的其他事项。外界剖析土耳其先前是以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作为筹码，要求两国对库尔德族民兵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因为土耳其认定这些民兵是恐怖分子。在巴西，极右派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周末以来冲入国会、巴西总统府和最高法院之后，博尔索纳罗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出面谴责有关民众掠夺和入侵公共建筑的行为。博尔索纳罗上个月在任期仅剩下两日之际飞离巴西，前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他反驳新任总统鲁拉自称他煽动首都巴西利亚权力核心暴动的说法，说这类指控毫无根据。与此同时，他星期日亦都在社群媒体 Twitter 上捍卫民众和平示威的权利。而在巴西民众闯入国会大厦和总统府及最高法院的消息传出之后，拜登第一时间公开表示令人震惊。他谴责针对巴西民主和政权和平转移的攻击事情，并表示会全力支持巴西的民主制度，同时期待继续和巴西新总统鲁拉合作。去年10月30号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里面，左派候选人卢拉以些微票数险胜这位极右派总统，导致很多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质疑那次的选举结果。伊朗当局星期六处决了两名参与艾美尼之死示威的男子，引发欧洲各国不满。为此，欧洲联盟预计将讨论对伊朗实施新一波制裁，而丹麦和比利时星期日都表示将各自召见伊朗驻派两国的大使。据法新社报道，丹麦外交部将在星期一召见伊朗驻丹麦大使。该国外交部长拉斯穆森话俾瑞查新闻社知，这个是为了尽可能传达最强烈的信息，即是对人民施暴会招致我方怒火。比利时外交部长拉碧则在 Twitter 发文说，伊朗处决两个人让他深感震惊。他还说，我们将和意见一致的欧盟成员国一样召见伊朗大使，并讨论新一波欧盟制裁。 星期日，法国里昂亦都有大概1000名示威者进行示威活动，并举着女性、生命、自由等标语在街头游行。此外，荷兰外交部长胡克斯特拉星期六亦都在 Twitter 说，伊朗处决两个人一事令他震惊，荷兰将召见伊朗大使来强调他们的严正关切。他还强调，欧盟已经准备在这个月23号举行的外交事务会议上讨论第四波制裁。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高盛正在着手进行该行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预计这个星期将裁减3200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可能来自核心交易和银行部门，表明裁员的范围很广。知情人士表示，高盛预计在这个星期中断后会开始进行裁员，但是受影响的总人数不会超过3200人。知情人士都提到，该行亦都准备公布信用卡分期贷款业务所在的新部门相关的财报数据。这个部门税前亏损高达29亿美元。针对这个报道，高盛发言人拒绝置评。在执行长索罗门的带领底下，高盛的员工人数自2018年底以来成长了 34%。截至去年9月30号已经攀升到49000人。而今年的裁员规模也都受到疫情大流行期间公司决定搁置大部分年度裁员计划的影响。该行裁员后仍有计划继续招聘，包括在新的一年引入常规的分析师课程。根据世界银行在最新的半年度全球经济前景中作出警告，即使今年全球没有爆发另一场危机，今年全球经济成长仍然预计将大幅减速，反映出旨在遏制高通胀的紧缩政策、金融状况恶化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持续破坏。成银指出，现在迫切需要全球和各国努力来减轻这种经济衰退的风险，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困境。预计投资成长将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目前全球各国的央行亦都展开了类似的行动，积极提高利率来缓解物价压力。政府只是透过控制能源成本来支持企业和家庭。世银表示，现在相对重要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任何财政支持能集中在弱势族群上，并让通胀保持稳定，同时确保金融体系能够维持弹性。